你 OK 就看台上的字也没问题啊。好了啊，我就简单啊，我们就开始啊今天下午的这个正道的信息啊。从上一次我们上个月啊我们所看的，你们记得上一次耶稣讲一个比喻啊，他主要的目的是就是揭发啊这些宗教领袖啊的一些长期的虚假跟恶行啊。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从旧约开始啊，先知，上帝的仆人先知呢，都是被不是被土匪杀的，是被圣徒啊，就是被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圣徒，而且还是宗教领袖所杀害的。OK， 没话讲啊，这连犹太人自己都承认的事实，就他们是杀害神先知的后代。OK， 好了，耶稣就讲一个比喻来揭发他们这种假冒伪善。他们老说他们爱神，但其实他们的历史啊，就是看见他们不断的夺取神的荣耀，用强暴的行为来对待上帝的先知。OK， 连到了主耶稣基督来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罪恶达到了巅峰，因为他们甚至在商量怎么样去除灭上帝的儿子啊。他们的这个我们说疯狂啊，不单只是现在满足于只是除灭先知啦，现在要除灭上帝的儿子啊，除灭上帝的弥赛亚。连比喻里头就讲到一个家主啊，一个主人啊，你可以说啊，他有一个葡萄园，他就为这个葡萄园预备一切啊，挖一个酒窖，围上篱笆啊，用最好的这个苗啊来种好了。他这个是比喻了啊，比喻说上帝为教会的救恩做了一切的预备了。OK， 就好像这个主人这样，为了一个好的葡萄的收成，他做了一切的预备。好了，他做完了，他就把这个葡萄园交给园丁来管。OK。这个就表示说基督就上帝啊，就把基督的教会就交托了，旧约就是先知啦 啊祭司啦，您在新约就是交托了牧者啊来看管。 OK， 好了，有不同的园丁啊，但是这个比喻里头的园丁呢是坏的，是恶人啊。连这个园丁呢在比喻里头好像强盗一样啊，耶稣的比喻就说他们呢把这个葡萄园就占为己有了。 OK， 照理来说他们需要付这个租金，因为他们是被聘的嘛，做这个管理的工作，他们也要把这个收成的葡萄的一个部分，然后一部分是他的工价，一部分也要给主人，但圣经说他们完全不给，占为己有，拒绝啊给主人纳任何的这个租金。到一个地步，主人认为说我把我的儿子派去啊，他们可能就会因为主人的威严嘛就会顺服。哪里知道主人的儿子去的时候，圣经说，耶稣的比喻啊，就说他们把主人的儿子也杀了。为什么？他说啊，把这个继承产业的人杀了，这个园子就我们的。那你可能听起来这样的一个比喻，你觉得这些人很不合理吗？怎么有疯狂成这个样子？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但是你知道当时在场的祭司跟宗教师呢，他们听出来是在说他们啊，就是这些恶的园丁，对吧？以色列国是上帝的葡萄园，上帝交给了祭司，交给了先知，交给了君王来管理啊。但是每一次上帝的仆人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就恶待他。好了，到了新约，上帝的儿子来了，这些祭司，这些宗教领袖欢迎吗？没有啊，他们是极力反对对抗基督的人，最后他们策划要除灭耶稣。 OK， 好了，连整个对话里头就产生下面这段话啊，你们看纸吧，我自己看也看不清楚，就是呢产生了这个很出名的诗篇的这个引用。耶稣就引用了大卫的诗篇118篇里头的这句话，就讲到匠人所去的头块石头，就是房角石啊，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啊。 OK， 就是说 这些领袖说我们不会做这种事啊，我们反对的是骗子，不是神的仆人。 OK， 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大卫都说要这样子了啊，然后就说大卫在古代啊，他是神所立的君王，但是偏偏他就被以色列人所拒绝，但最后上帝还是让大卫做王了啊，这些人拒绝啊，抵挡没有用。耶稣说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你们就是匠人，你们藐视这个房角石，你们想把它丢掉，但是最后上帝把这个房角石放在中间，放在圣殿的中间，让这个房角石成为整个圣殿的基石，让许许多多的小石头，就是我们啊，我们是活石啊，被堆积被聚集在这个根基上面，就建造起一个上帝的圣所。OK， 那这个已经成就了啊！那我们的主耶稣啊，是卑微的受死，但是他荣耀的复活啊！你没办法了。你说我们在怎么样讲历史啊？你说古代的罗马天下啦，啊，希腊多伟大啦，啊，亚历山大多厉害啦，今天啊，我想希腊你只是去旅行一下吧啊！我说你去搬去住，我看你也不要啊！啊，你说这不懂能不能活到养老啊？那种地方好吧？希腊了，你忘记了吗？亚历山大没了。 OK， 我们的基督他不是一代的英雄啊。OK， 他的国度没有过去的，一直被存留，而且上帝说他要成为这个圣殿的头块石头呢，实现了。你看到今天我们还是称耶稣为主，你们有讲别的吗？没有的，你们明白吗？你以前可以说牛顿很厉害，但后来呢跑出一个新爱的叫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是新爱的，不，中国把它翻成是大家讲爱因斯坦啊，牛顿啊，牛顿你去养牛吧啊，我们现在爱因斯坦啊，你慢慢的哦，没有啦，霍金啊，啊，慢慢的，我们是往前走的嘛，对不对？历史人我们尊重而已嘛，但是我们现在是适应现代的啊，贡献英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我们不提别的，我们仍然还在提那个房角石耶稣，为什么？他还在实现啊！我们就好像那些石头啊，被建在一个磐石上而已，没有取代的，没有更多的，就只有一个。所以基督不是英雄啊，感谢主啊，他是的话我们都要很失望啊，因为我们顶多就是纪念他而已，他是我们的盼望啊，他是我们将来要回来的救主啊。好了，讲完了，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了啊。今天经文呢就紧接下来啊，啊，我们就读耶稣的一个对话，当然很短了，如果你们看纸的话，但是他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了，所以如果你等一下会受不了的话，抱歉啊，有一段我会讲很长，因为那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其他我就比较快的带过了啊。好，我们先来看开头的一个背景经文啊，第十五节啊，马太、马可跟路加，我们一起念啊。来，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就对耶稣的话陷害他。马可他说，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得着他话陷害他。路加，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啊。好，简单的说就是前面你已经几次你发现法利赛人一直想要陷害耶稣啊，要找他的漏洞啊，要让他讲错话，都失败了啊。我们的主耶稣总是给他们一个很惊讶的回答，他们都傻了，每次听到主耶稣回答，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对应啊，他们就退了。所以呢他们都一直失败，他们就放弃了，他们说我不玩这个了啊，不跟耶稣基督玩这个教义的游戏了。以前他们自认是教师啊，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最懂这个，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呢想要挑战耶稣，但每次都失败。好，现在他们换一个方法，圣经说他们现在想要把耶稣塑造成一个什么，是一个革命分子，塑造成一个动荡分子。他们要给耶稣贴一个标签，就是呢他是扰乱治安的人。 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这样子做，罗马人就会介入了。 OK， 如果你跟罗马人说啊，罗马人啊，啊，罗马兵凯撒啊，或者说比拉多啊，比拉多这个人，耶稣哦，说他是啊神的儿子，比方说哦是啊，我是他表哥啊，也可以啊。对罗马人没有观念的，他们满天神佛，你看他们的神庙里头，什么宙斯有干儿子有女儿，什么都有的嘛。你说，耶稣说他神的儿子，嗯 ，good for you 啊，随便啊。罗马人不会介入，他在那里看，觉得你们很好笑，你们吵什么？嗯，但是只要你一说，哎，耶稣啊，要反凯撒，哎，不一样，这个大事 ，OK。所以他们要触动百姓呢，去怂恿罗马人来抓耶稣，连用罗马人的手来除灭耶稣，因为他们除灭不了嘛，啊，因为他们每次都失败 ，OK。所以他们找不出耶稣的教义上面有什么错误。他们不能够诋毁耶稣的身份，也不能够诋毁他的教导。百姓没有离开耶稣啊，反而更多的拥护耶稣。他们彻底了，他们说算了，现在呢用另外一个方式啊，让百姓觉得耶稣给他们带来啊不安，给他们带来这个财务的损失，连百姓就会很自然的拒绝耶稣了，也把他控上法庭。那其实在这一点呢是事实啊。你知道我们人类历史里头的革命啊，或是说成功过的，我所谓成功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就是说真的做出来的东西啊，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是吧？你们可能不知道，意识形态的东西呢，永远都是吃饱的人呢在台面上很君子的在辩论的啊，民主好啊，这个专权不好啊，来我们开个会啊，你抬上一瓶水，我抬下，我们来讲。你说真的是百姓拿刀拿枪起来把政府推翻，是什么民主课题啊？霸权课题、专制课题？不是，口袋的皮包里面的钱啊，只要一牵扯到生活，一牵扯到金钱。其实百姓根本不管这些什么意识形态了，总之我钱少了我就不高兴，我就要反。所以你知道很出名的一些所谓的改革啊，连宗教改革，你说十六世纪、十七世纪这个宗教改革，天主教啊后来被改革啊，有我们今天说的所谓新教啊，我们知道的是啊，马丁路德贴个95条是吧？这是我们书本上讲的啊。啊，这个教文啊，在今天我改教啊，慈禧你在苏伊士改教啊，还有苏格兰啊，有 John Knox 啊等等。对，你知道马丁路德贴95条，是950条，是9500条都没有作用，因为百姓看不懂他写什么，没有，百姓不懂这些字的。马丁路德是文人来的 ，OK。他写那些东西呢，其实百姓不明白，除非他里头讲的东西，他说什么啊？硬性称义，百姓说对啊，啊，硬性称义也对，对头人说你没有区别的，你说这个玛利亚祷告对，耶稣也可以，没区别的。但是你跟他说，你的钱哦去到梵蒂冈啊，这个有区别啊。你跟德国人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每一次啊。啊，那个来卖赎罪券的那个人，咚咚咚说啊，来把你们的钱扔进来，你的灵魂就可以从地狱里面跳出来。OK， 你知道那些人去哪里吗？那些钱都送到梵蒂冈去，梵蒂冈在哪里？吃喝快乐，在那边耗费你们的钱建大教堂，啊，这个就会有反应。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不要制造社会动荡了，他只是要辩论这个课题。当然上帝的旨意啊，我们说百姓是误会了啊，百姓呢就借此认为是一个机会可以摆脱他们财务上的损失。他们误会了，他们以为呢做了新教徒就可以不用交税，其实还是这样，对不对？你知道他们后来啊虽然是分了啊，跟天主教就是彼此不关系，但其实他们也是成为了另外一个制度嘛。德国的国教啊，就是路德宗啊，也是好像一个好像一个大很大的祖师啊，也是牵扯到财产跟都在里面。 OK， 好了，不多说了。就是说以前的人懂了，今天的人也在做啊。就是意识形态也叫什么，要制裁谁啊？因为他不民主，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吃饱饭的时候讲的啊。那实际上真的是闹出事的时候，通常一到百姓身上的，都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啊。所以法利赛人呢，放弃了啊，放弃用一个很文明的、一个很文学的方式啊，来陷害耶稣。他说现在要抹黑耶稣了 ，OK， 要直接把他讲成是坏蛋、强盗、害人的啊，这种方式来达到他们啊，就是除灭耶稣的这个目的了。OK， 好，简单来讲呢，他们就挑选了，等一下我们读的经文会知道，他们就挑选了一个当时社会一个很敏感的课题，或是一个争议性的课题，就是犹太人应不应该给罗马王凯撒上税。你说这有什么敏感？非常敏感。你说今天有什么敏感？今天有敏感，就是台北是首都还是北京是首都？当然我李卷在，我们不要回答。那我根本不管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以前去过一个聚会啊，在我忘记是在哪一个城了 啊在巴黎，对对对。他们还以为啊是搞学生活动啊，就叫很多学生来这个团契嘛。那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呢，本来开始还蛮高兴的，到了有一个时刻开始闹僵，就是有人提。就他们好像就问题比赛嘛，就是问世界最大的国家是什么五分零分这样。那时候有一题就是中国的首都是什么，有人说北京，有人说台北。哪知道因为那天晚上有台湾人，有国内人，聚会就不行了。我说你们真是傻瓜，你们问别的国家好不好。他们以为这个很好玩嘛，其实不好玩。特别那个年代，我是大概我现在离我是十几年啊，那时还没有那么，现在就可能更多话题了，对不对？那你要明白，当时呢，你如果在公共场合提这个话，很危险，是因为你分分钟会给人家抓去，给人家抹黑，甚至会给人家就放到监牢去啊，罗马人可能就会杀害你。OK， 为什么他们那么敏感？就是。这个不是在讲税的问题啊，因为上税是条例来的，这个没有什么好争的，就是跟政府，好像你住在苏黎世，你跟苏黎世政府上税，这个没有好争的啊。你不喜欢，你不是搬哦，你不要住这里就好了嘛，对不对？就这样子。这里说的不是上税问题，是跟直接跟凯撒上税，不是跟地方政府上税。为什么跟凯撒上税？这个税是特别的，是表征。你服从凯撒的政权，表示你向就是效忠于他。凯撒不管犹太人的，太远了，凯撒只是在罗马，他在那边吃喝快乐，他不管。但是他的整个帝国的百姓都要给他上一种特别的税，这种税呢就表示他们服他的政权。 OK， 不是说他们带来当地政府的福利啊，不是这样的东西。好了，你知道对很多地方的百姓这个不是个问题，你反正都是要上税，给凯撒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对犹太人，凯撒做一件事情，就是呢，凯撒他不是特别定义这个新的税来收，他去拿摩西定的税啊，这可能凯撒故意的啊，因为凯撒也很讨厌犹太人，因为他们老是造反了。他就说啊，你们摩西啊，在出埃及记那里就定了一个税，是要给圣殿做维修的。 OK， 所以上帝跟百姓说，你们每个男丁啊，每年要交一个，就哥尔版他们的名字啊，交一个税，这个税呢是最后给祭司啊来修补圣殿用的。 OK， 这个税就表示说你是神的子民，你是这个殿，就是这个圣殿的百姓，所以有一个归属感啊，因为你上这个税表示你是属于他的。现在呢，凯撒说圣殿叫西律去补啊，你们给圣殿的这笔我来收啊。犹太人很不高兴啊，当然是一个羞辱嘛，我明明跟你无关，你现在把这个我们是神子民的资源拿去了，那么啊，这是第一个不高兴的。但可能这个也不会很严重， 第二个才严重，因为呢，凯撒拿掉了那笔钱，他们还是需要，啊，西律是不会出钱的了啊，西律是做好看，所以百姓呢还是需要再给圣殿一笔钱来修补嘛，哎，所以这叫亏损。所以他们很不高兴的东西，其实背后呢有一个部分是羞辱他的民族，但主要呢是破坏了他的皮包啊，特别是当时是经济很糟的一个年代啊，如果你看历史啊，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年代，就是我们说的零年啊，就是公元开始的时候啊，公元后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动荡的，因为罗马的政权来到了边缘了。但后来他改革了，他又延后了，但是那个年代是很乱的，分分钟就谁就起来了，将军就起来了，就把王杀了，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了 ，OK， 所以生意做不成，谈合同也没办法，你谈了明天人家都走了啊，那个地皮讲好是西律的，连明天又不是西律的了，是比拉多的，是吧？总之改来改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讲税。讲交钱啊，特别敏感。OK， 好，你现在明白了啊。所以法利赛人呢，就是好，我们就来让耶稣上当啊。因为如果耶稣有义气的话，他应该会讲一些立场，对不对？因为一般的人是不讲啊，一般人就是模模糊糊啊，可不可以给凯撒纳税？你说呢？你说呢？哦，我赶时间，对不起，走了啊。总之，尽量不要表达，免得被人家扣罪名嘛啊。要么就变成是。啊，反凯撒的罪名，不然就说反上帝。如果你说给凯撒上税是应该的，你要说你反上帝；你说给上帝奉献才可以，不能给凯撒，他说你反凯撒，所以你怎么答你都惨。你说最好是不答就走。OK， 好了，所以这个设计呢不简单，因为马太啊、这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他不是一般啊、这种诚恳的人问问问题的，他是出于谁啊？他说是法利赛人的门徒，啊，是法利赛人呢，可能讨论，啊，叫一个门徒去试探耶稣，啊，路加说呢是什么？是奸细啊，哇，更严重，原来有奸细的，那时候就有 FBI 的，不是 FBI，CIA 啊，那时就有 KGB 了，原来他们那时已经把一些人就是装成耶稣的门徒。当然不是那个十二个啊，耶稣有很多人跟随的，有七十个啊，有更多的，所以这些人就混在里面当中，好像很虔诚，好像想要听到，你在里面呢就天天做记录，哦，他讲过什么，他讲过什么，讲过，然后回去跟法利赛人说，哦，接耶稣说啊，这样这样这样啊，都对，没办法啊，就总之就派一个人在他身边，就是记录他讲的话了 ，OK。马可就说呢，这些人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做的，这更好笑，这两个党不可能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主义的，西律党呢就是西律主义啊。西律是谁？西律不是犹太人，你们知道西律啊，西律就是那叙利王啊，西律王是以东人啊，以东人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 ，OK， 当然是半个犹太人，但是他不是犹太人，以东人，但是他跟凯撒的关系好，所以他就冒了这个，他就跟凯撒说：“我是半个表哥啊，好了去啊。”所以凯撒给他做王啊。其实凯撒也故意啊，就要羞辱犹太人嘛，说你们是犹太人啊，啊，给你个王，偏偏就不是你的民族的，是你讨厌的那个表哥，是西律。就压在他们头上 ，OK， 所以西律做王做得很心虚，因为他血统不正，所以西律就给自己组织一个党，就是一堆的奉承者，给他们钱好处啊，让他们到处讲好话，来让百姓模糊啊，说哦，可能哦，可能雅各就是以扫喽，可能以扫就是雅各啊，可能讲到百姓傻傻了，说哦，可能也对了，什么都对了啊，就叫你们知道西律给以色列盖很大的圣殿，本来圣殿不大的啊，因为上帝吩咐所罗门盖圣殿不大，西律跟他扩一倍大 ，OK， 屋顶放黄金，就是刻上就是不是放了，就是怎么讲，就是亮上就是在那屋顶的缝啊，所以圣殿呢从远方看会发亮的， 希律是建筑师来的 ，OK， 他把圣殿弄得很辉煌、很漂亮。连犹太人心里是不高兴，他看到这个圣殿就说啊，随便了，被收买了，因为以前坚持要自己的民族做王，穷得要死啊，根本没有圣殿好看、啊，破破烂烂的。现在一个冒牌的不错了啊，把我圣殿弄得漂亮，我也就不说了。所以希律是有这个方式啊，啊，就像我们今天说啊，你就收一堆人在网上帮你讲好话，呵呵，五毛党、六毛党、三毛党不懂啊，总之他也有啊。但是这两派人怎么可能在一起？一个是犹太主义，坚决反对希律；一个是希律的门，就是希律的门下，他们彼此仇恨，但是为了除灭耶稣，他们做朋友了。啊，原来耶稣伟大到这样啊！不但爱他的人会和好，恨他的也会和好。好了，所以你明白这些来试探耶稣讲这句话，就是可不可以跟凯撒上税的人不是真诚的，也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询问，是很有计谋的啊，已经预备要定耶稣罪的一般人在做的，好吗？好了，我们现在来读了啊，他们说的什么话？开始他们都会奉承一番了啊。我们就读他们怎么说啊，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哇，这招真厉害啊！都已经给他奉承到飞到半天了，现在才问了。那马可他们来就对他说：“夫子，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啊，路加也类似啊，他说：“夫子啊，我们晓得你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那好，很奇妙的，很吊诡的，就是我们竟然从这一些假冒人、假冒为善的口里面听到最正确的。你看平常啊，大家对耶稣的称赞都不准的，对不对？有人叫他夫子啊，但是呢，有人就以为这个夫子呢，只是一个我们说好像拉比这样，只是一个一般的教士。啊，有人说耶稣是木匠的孩子，有人说他是玛利亚的孩子。其实一般人给耶稣的评价都不准确，竟然最准确的呢，不是一般人，是最坏的人。他讲什么都讲对了，真是厉害。所以你知道他假冒为善，就是他们其实心里面是知道应该怎么样对待主耶稣的啊，只是他们不愿意啊。所以我们只是，当然这些话不真诚啊，但是准确嘛，所以我们认识一下。他说耶稣是诚实人啊，就是说耶稣没有借钱都记得还，没有骗人的钱吗？不是啊，这诚实呢是公义的意思，就他们表达啊，耶稣是一个公义的老师，或是是一个公义的榜样，所以他称耶稣为夫子，就表示我愿意跟随你。 OK， 他们是法利赛人啊，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做，就是以他做的老师。第二句话说你是诚诚实实传神道，就表示说耶稣讲的每一句话不是自己发明的，都是上帝吩咐的。他们做这个结论哦，你明白吗？就是一般人都说你讲的是不是自己讲的啊？我没听过，你这样讲是不是真的？对，他们竟然说没有一样你讲的是出于人的。哇，就是你是神的代言人啊，你是神的啊，上帝的发言者。第三，他们说耶稣是不寻情面，不看人外貌，他称赞基督的品格啊，基督不受人威吓的，不讨人喜欢的，就是不是说他故意跟人作对，就是他不会为了要讨人喜欢讲你喜欢听的东西。 OK， 所以他们称赞耶稣的人格啊，他不给自己寻好处啊。当然我们也不要因为有这句话从今以后就什么都讲。人家说怎么你这样子，为什么没有爱心啊？耶稣呢？耶稣不寻情面吗？我们看人也不看外表吗？我们有时对待弟兄姐妹啊，对待这个你要教导的人还是要有点顾忌啊，对不对？ 有的人有一些的背景啊，有些困境啊，他遇到一些的困难啊，你跟他说话也应该迁就啊，应该有点顾忌。但是这种顾忌呢，不是为了要引起他对你的称赞 ，OK？ 这种顾忌是因为你爱他，所以这种顾忌就没有错。但是如果你顾忌一个人是为了讨好他，让他来称赞你，来赞美你呢，那当然你就是不诚实了 ，OK？ 所以他们指的是说，耶稣从来没有出卖上帝的话给自己得好处，好吗？好，讲的都是对的啊，但是是出自于一个坏的内心啊。好了，他们就问了啊，说可以不可以交税给这个凯撒？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看啊，耶稣其实没有回答，耶稣是做了一个动作。来，我们读他怎么做。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马可就说一样啊，就是他问那耶稣说拿钱来给我看啊 ，OK， 然后不用前面读了，因为都一样啊。简单的来说啊，耶稣不是在街上啊，我看过一个啊，也当然你们也看过，也可能是笑话。不过你们有时在街上不是有人在那边就是耍把戏啊，演这个 magic 对不对？啊，就跟人说啊，你没有十块钱啊，拿来啊，哎，拿来折，哎，不见了。哇，你很惊讶，哎，你忘了，还没有把十块还给你。哎，老兄，十块不见了。你说不紧，报警。你见耶稣不是拿一块钱给我看啊？不错，嗯，谢谢，好，再见了。耶稣不是拿了钱啊，也不是做表演啊，也不是耍把戏啊。耶稣在这里呢，他拿一块钱来，不是一块钱啊，就是一个交税的一个铜板啊，或是他们当时用的一个银币啊 ，OK。耶稣用这个方式来回答他们。好，我们需要解释啊，因为我们的确没有太多这个观念，所以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动作没有意思啊。但其实这个动作是答案来的，就是回答了他们。OK， 好，第一先交代一下，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被收买，他们把耶稣捧得很高哈。耶稣第一句话就说：“假冒为善。”我也想起一句话了，就是我去就是在学校啊，我记得老师都教我们啊，这种 management 的东西啊，他就说啊，你这个对人啊，要批评之前啊，要先称赞他，那、啊、你们是不是这样教孩子的啊？要提醒人的时候先赞他啊，你做得很好。啊，什么都很好很好，但是呢，啊，下面就叭叭叭叭叭叭，全部不好，啊，这样人家才会接受啊。那我们可能就有这个观念了，你要小心啊，这个不是圣经教你的，你什么实话就实说啊，因为你前面的很多称赞，当然有的是真的，但是很多是因为你后面的批评，所以你多讲的东西啊 ，OK， 是虚伪的人喜欢听 ，OK。但是你知道耶稣那天也在场，他如果在你旁边，他看你这个样子，他说这个不圣洁，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你顶多就是不说，但是你要说，你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说啊，而不用虚妄的啊来奉承人啊，来再说一些你想要说的东西。所以他们讲了一大通啊，称赞耶稣，耶稣没有说哦讲得很好，没有。一句就说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你要知道很大的冲击啊，就是大家都以为他们装得很好，没人看得出来，因为旁边的人都觉得哇讲得很好，你很有眼光，哪里知道耶稣马上用一个神迹来回他，因为耶稣看见他们的内心 ，OK， 耶稣有这个洞察能力，不是因为他用他的神性啊，他道成肉身嘛，耶稣已经降卑做人。他把他的这个神性的能力就隐藏了，所以他当时能够看到人的内心的虚伪呢，并不是他用了他的方便，他的神性的方便了，而是那是圣灵把上帝的心意启明在他的心里。OK，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啊，你可能读福音书对吧？啊，你说哇，耶稣什么都可以做啊，因为他是神嘛，什么奇怪？ 死里复活，那当然拿着神了、啊，他要什么时候出来也可以。你注意看，每一件事，耶稣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啊，都是你跟我可以做的。你说是吗？我可以死里复活。这你说是耶稣是怎么复活？是不是他自己觉得睡得很累了就出来了，是吧？不是，耶稣基督在坟墓里面三天，圣经说是上帝让圣灵的大能让基督复活的。你知道你跟我那一天复活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要认为福音书的记载都是完美的人物啊，因为是耶稣做的嘛。每一件事耶稣都是用一个人的身份做的，行神迹圣经说的是上帝让他行的。你行神迹吗？你说我不能行神迹，是因为上帝没有让你行。但是如果上帝圣灵让你行，你还是可以行神迹，因为不是你行啊。耶稣是神，他当然可以行神迹，他可以走在海上，但是那一段时间他走在海上不是他用他做 万物的主宰的这个能力，而是圣灵赐能力给他，彰显神的荣耀，不是彰显他自己，因为那时他不是要彰显他是神，他来到地上那33年呢，是要彰显上帝的应许来到。 OK， 好，这个是比较远的事了，以后再讲啊。但回来这里我只是交代一下，就是让你有一个信心啊，就是原来呢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求圣灵给我们明白。 OK， 就是说求圣灵让我们在人群的当中啊，能够听得懂，能够看得出许多隐藏在这种假冒为善里面的邪恶啊。很惋惜啊，基督徒有时没有这种智慧，对不对啊？人家在上面论坛讲你就冲进去了，什么都说啊，说一大箩啊，有的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活动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那种叫虚妄的东西，躲避它吧，啊，不要每一样都觉得都是你的责任啊，当然不是凭血气啊，啊，不喜欢管，而是求圣灵给你看出这些话题或是这些的建议跟活动是不是邪恶的，因为很多的邪恶是隐藏在良善的表面，啊，这个表面良善的下面啊。OK， 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让你省一点事，而是让你不会啊，就是导致啊，就是耶稣的名被人亵渎。耶稣的真道被人嘲笑。 OK， 所以主耶稣那天他回答人之前呢，圣灵给他明白要这样子做，以至于他不是用他自己的能力来回答的，好吗？好了，现在回来关键了，耶稣说拿一个钱上来给我看啊。你说耶稣没看过钱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要一个实物教材啊，他就拿着他们的这个钱币，他问他们，他自己也知道上面是谁啦，怎么要问？难道是什么毛泽东？不可能啊，也不是英女王啦，是吧？这上面一定是凯撒，但是他要他们说出来，为什么？因为当他们拿这个钱，耶稣说上税的钱，他们拿凯撒的钱出来，他们没有拿圣殿的钱出来。你们知道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钱吗？就是奉献用的，那个是圣殿自己出版的。我们教会也可以出版钱。圣殿当时做凯撒的像不能进来圣殿嘛，会羞辱神嘛，所以圣殿就自己弄他们的钱币。所以你要来圣殿奉献，你就要把凯撒的钱在外面换成圣殿的钱才可以拿进来。 OK， 好，这也没有所谓对错了。 OK， 这是他们的做法。但是很奇怪的是，当耶稣说把钱币拿上来给我看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拿犹太人的钱出来呢？他们拿凯撒的钱出来。 OK， 耶稣说好啊，还回答吗？不用回答了，你看这个钱是谁的，你们明白吗？耶稣说你们用凯撒的钱呢，就表示你们已经承认凯撒的权柄了，还吵什么呢？你不是自愿的吗？我叫你拿钱出来，你拿凯撒的脸出来给我看，就表示你愿意顺服罗马人的规矩，你也愿意活在罗马人的社会之下了嘛。所以为什么还要耶稣跟你讨论可不可以上税给凯撒？你都顺服了，你看你满口袋都是凯撒的脸，凯撒的像，因为每个钱都有他的像，对不对？是他们已经选择 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享受罗马人的保护，他们就不应该讨论该不该给嘛啊这个罗马人上税了，就是说他们就应该上税嘛，你活在他的制度之下，你会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可能我们一般人没有想那么多了啊，我们觉得钱钞票这个是中立的嘛，啊，我想瑞士应该还是这样啊，就是你们的钱我看过啊，就有一些现在好像都是什么运动啊什么的。讲回啊，中国的钱是毛泽东，没错了啊。啊，英国人的钱都是玉女王啦，啊，我们马来西亚的钱都是那个我们的阿贡啊，我们的苏丹的那个脸啊。好，你知道钱不是你的，钱是国家的，你们知道啊？你烧钱你要坐牢的，但是政府烧钱是可以的，他可以拿去毁，因为钱是国家的，钱是政府借给你用。借给你去买东西用的，不是你的，所以你不要认为我有，我家里有很多钞票，那个不是你的。如果你把那钞票拿去买米，那米是你的，但是那钞票不是你的，钞票是借给你用而已，所以它可以收回的。Okay? 所以你口袋的那个钞票呢，就证明你活在什么制度下面。如果你拿出来是英女王，你就是表示你活在英王的制度之下。但是以前都会觉得啊，其实现在也是啊，只是我们民主社会的政府不会很强调，因为他这样强调你很怕嘛，对啊，我辛辛苦苦然后堆到满枕头下面的钞票原来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政府说收就收的，因为讲明啊，下面说是国家的，对，我们不这样做，但实际上这个规矩今天还是一样在运行啊，啊，他要印多少，他也不需要问你啊。他要毁多少他也不需要问你，因为是他的。 OK 好了，不多说了。所以当时呢犹太人很矛盾，对不对？他们一直在讨论啊，要不要上税，要不要上税，要不要上税。但其实他们每天已经都在承认，因为他们用罗马人的钱来生活嘛，他们都已经承认罗马是他的王了，罗马是他的政府了，所以上税是理所当然的，对常民来说啊，然后对犹太人也没有例外了，好吧？那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好像没有回答，耶稣说哪来看，你问像是谁的，他也没说交跟不交，他就停了，啊，你看下一句啊，等一下我重点是在这一句了，所以我把它合在一起讲啊。那下一句呢，我们的主就多说了一些是他们没有问的啊。好，我们来读一下了。他们说是该撒啊，凯撒的哈，该撒凯撒一样。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都是同一个讲法啊。”只是马可说他们很稀奇。好，这是重点。耶稣没有回答，耶稣避开了他们的试探，因为他们要耶稣说交不交，耶稣反而说像是谁的，连你自己明白。OK。但是耶稣没有停在破坏了他们的试探了啊，把他们的这个挫败了啊，就是很高兴就走人，没有啊，耶稣还是给当时也给我们以后啊，就当时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啊，设立了一个规则，就讲了这句很出名的话，那个人你也听过或是你看过一些书嘛，就是这句话，凯撒的归给凯撒，你说凯撒都没有了，今天还有凯撒，这凯撒是一个引号的凯撒啊，神的物归给神是什么意思？是基督给世世代代的教会还在地上的教会设立的原则，直到他从天而降的那一天啊，他回来了，这个原则才结束。OK， 所以你跟我要看啊，跟我们每天都有关系的啊，就是在这句话里面呢，耶稣是区分了凯撒的政权，也区分了上帝的圣权，对吧？你看得出来啊，哦？他说凯撒的物嘛，还有神的物，他区分了两种管理。OK， 他没有说谁大谁小啊，他是说不同的意思。但是基督没有对立他，你要小心啊！很多人的我们说偏差的教导就是在这里啊。他们都承认耶稣当时是区分了两样，但他们说呢，我们基督徒只需要守一样。你读一下，耶稣没有说两个是对立的，耶稣也没有说两个选一个，没有啊，而两个都提， OK， 为什么呢？因为世俗政府的管理，它的范围啊，不会包含属灵的事物的。同样，教会属灵的管理呢，也不会包含世俗政府的事物。你说哪里没有啊？圣经也教我们要怎么样做。哇，它的原则是涵盖，但是呢，其实它没有包含这个的。等一下我解释为什么我说没有包含。OK， 是因为啊，基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福音书也看到，在这些保罗的书信也看到啊，就是他表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我们很多人慢慢已经不再注意的原则，就是上帝的心意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上帝在地上让地上的教会每一个时代，不是只是刚刚开始的时代啊，每一个时代上帝的教会都是少数。你们读过耶稣说这个走宽路的是吗？是通往世界的，走这个天国的是什么？是窄路进，不窄进小，进走小路进窄门的，对不对？哦，耶稣的年代就这样，现在不一样了，基督徒都是开快车走大路。没有，耶稣讲的都是世世代代的原则。我再说一次啊，信主的人是很多的，但是还是从每一个年代累计起来的一个重大的人数。OK， 但是在每一个年代呢，教会都是少数。可能你以为基督教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所以这个原则错。基督教不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的那个统计人数是全世界最大，但是其实真正基督教是很少的。你知道他们怎么统计的？他们要算的时候，他们把东正教啊、摩门教啊，什么叫做算进来？因为他要弄大他们啊，就啊，整个十几亿啊，了不起，对不对？你心里都知道，真信徒是少到不知道少到多可怜。教会几百个人，真正有信心的人是很少的，来活动的人当然是很多。受基督教影响的，你说西方人啊，每个都说自己是 Christian， 礼拜天都到海边去敬拜海神去了，根本都不是教会的，怎么可能说他们是信主的，是教会的一份子？当然不是。OK， 所以看回来不是看统计学啊，统计学只是光用教会的人口啊来算啊，但是圣经说教会永远在每个年代都是少数。为什么要做少数的？因为上帝要考验他的教会。你想，如果我们成为最大，你会做什么？我们肯定要搞政治，我们肯定要搞很多很多坏事情。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世纪为什么基督教要去打人家？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全地都是他们的人啊。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嗯。所以人数很特别啊，上帝会让每个年代看来呢，我们都是弱者，都是少数。好像耶稣那个年代一样，大家都轻看，但是最终聚集起来的是一个很庞大，因为它是从创世纪就开始累计的一个人数，很长时间，好吗？好了，所以第一个点就是呢，你要承认整个世界多数的人是不相信的，整个世界多数的人不是其他宗教，就是他们都是世俗的，属世俗的人。Okay？所以属灵的原则、圣经的原则的确是超越了地上政府的原则，没有错啊。政府讲的这种公平啊，政府讲的这种良善啊，圣经早都有了，没错，圣经是涵盖了也超越。但是记得，上帝没有要一个不信者占大多数的世界来守圣经的原则，你不要在这一点上面犯错误啊！我再说一次啊，上帝没有要求一个不信的世界来敬拜他，没有的，因为这只能够亵渎他罢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上帝没有要求一个不被重生的人把荣耀归给他，这在圣经里找不到的。我们认为呢，只要教堂人很多很多很多，神就很高兴，不会的。你看旧约，上帝说你们献祭我才不理你们了，为什么？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神看内心的。但是我们人从政治啊，从各样组织上来看呢，我们是看到数字的，所以我们认为数字大这就是好，上帝不是看数字的，他是看心灵的。 所以我再说一次这个观念啊，就是你要记得圣经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时候要求外邦人献祭，没有一个时候要求一个敬拜偶像的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因为这个是虚假而且是亵渎神的。好像我们今天要求一个不信的人去教会奉献钱啊，你也可以啊，给神给点钱啊，啊，给好过没有给 ，no， 上帝不需要这些不信的人对上帝表达的所谓的感谢，因为他没有办法感谢上帝，他不信，是吧？上帝也不需要一个没有被重生的人来教会参与侍奉啊，学嘛去学嘛，没关系。哦，我还没有信主，没关系，你很会弹，来你来做事情啊，反正你弹我们都可以唱啊，弹一下就做基督徒了，不会的，弹了一生都不会做基督徒的 ，OK 啊，你会做茶点，你会开车啊，来参与来参与啊，热闹一点嘛，教会人多，做一点事情，没有要求的，你看圣经上帝没有要碰这些人的 ，OK， 我们要向这些人传福音是没有错，但是上帝没有叫。一个没有属神的人，没有属教会的人遵守他的律法，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就是亚当堕落之后啊，上帝给地上设立政权啊，该隐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啊，对不对？连这个我们说当时的那个叫什么王了忘了，就是盖巴别塔的，对吗？啊，他已经就开始有政权出来，上帝设立的目的是让他们来管理一个不信的世界。他们怎么管？上帝让他们按照良心，按照普遍的道德律来管一个犯罪的世界里面的犯罪的人。 OK， 上帝只是跟很少的叫做亚伯拉罕的后代，少得可怜啊，跟全世界比小，只是跟这一点点的人说，你们呢守我的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立约了 ，OK， 只有你们守我的律法，其他人上帝没有要求你守律法，你们就按照良心做对的事情，当然最后都会做错了啊，但是就是按照良心去做就是了。那我们当然可以影响啊，我们可以就是有好的见证什么，但是圣经你看啊，没有一点点上帝说你去攻打别人，没有的。你看大卫那么强的时候啊，所罗门那么强大的时候呢，他的版图还是一样的。上帝从来没有跟他说：“哦，你这么强了是吧？啊，把埃及吃下来，啊，去改变政权一下啊，这个太独霸了啊，天天都是法老做王，我们去改变啊，让他做民主社会。”没有的。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不要出去，你只守着你的地，等到弥赛亚的来。”那这个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了 啊可能我们都听过，但是没有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这样吩咐，整个世界堕落了，所以上帝没有叫世界的人按基督徒的方式来生活的，你知道吗？我们可能很理想，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不堕胎，世界人也不要堕胎，当然我没有说堕胎很好，我是举个例了 啊我们教会人不赞成同性恋，世界人也不可以赞成同性恋，我们不抽烟他们也不可以抽烟，我们不赌博他们也不可以赌博，不听我们去教政府立法律啊，逼你们听，没有的网。上帝说不信的世界是吗？他们有不信的王在管他们，如果不信的王要这样子做要那样子做，这是他们的百姓的选择，但是属上帝的子民呢，有不同的原则，我们是要守成的律法，这个律法呢比地上的标准高得多了，但是只是给那些被重生的人，因为也只有你被重生才守得住，你不重生你根本守不了，你只能表面做做看，内心还是守不了的，可以吗？啊，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面对比拉多的时候啊，比拉多说：“哎，你的国在哪里？”他们讲你是王，你的国呢？你的子民在哪里？我们耶稣怎么回答比拉多啊？耶稣讲很清楚的话，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你看有多少整个世纪下来，多少人用耶稣的名打仗，对吧？ 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啊，你看多少的社会动荡是用上帝的名啊。他们没有读这些经文吗？耶稣说，如果当天我都活在地上，你还能够抓我吗？我的尘土就上来了，而且都是天使啊，你还得了啊？他说，死我不会被交给你，但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这个就成为了我们实实在在教会的一个很巧妙的哈，一个原则，我们要守着。特别是现在舆论很多啊，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一直出来啊，连教会好像蠢蠢欲动啊，想要站边，要站边。看圣经，耶稣有规则的。OK， 所以今天耶稣神圣的国不在地上，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耶稣的国在天上，他在等候下来，他还没下来。OK， 他在等着下来。在地上有什么呢？在地上有的叫教会，教会不是政权，教会不是国家，教会是分散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的里面啊。北朝鲜也有教会啊，美国也有教会啊，中国也有教会。它不是一个政权，它不是归属谁的，它不是梵蒂冈的，它也不是。很多人都以为啊，教会都是美国的，美国是最久的，没有，它最后的。教会早就有了，在欧洲早就有了，是吧？教会在中东早就开始了。它不归属任何一个文化，它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权，它也不需要被这些东西保护的。因为上帝用他的大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设立教会，目的就是要聚集每个文化里面他所拣选的人。怎么影响呢？就是他透过里面的人，就是教会里面的你跟我啊，我们生活的见证，让人从世界进到教会，而不是让教会去攻打社会。没有叫我们拿兵拿刀拿枪啊去占领一下社会，没有。他是说你的见证让人愿意进到教会寻求救恩啊。我不是说地点啊，你可以到街上传福音没问题啊，但是我说的不是你去画一个圈，这是教会的地，这是教会的区域，这是神圣的，这叫梵蒂冈，没有这个观念的。但我不想去跟天主教吵架，但我可以告诉你，梵蒂冈就是一个旅游城，没有神圣的，一点都没有。因为上帝没有设立一个国度在地上，可以吗？就单纯这句话就可以回答他们每天在那边搞那个弥撒啊，各样的迷信，没有。你顶多梵蒂冈如果最虔诚的时候就是教会而已，就跟我们这里一样，就是在那个地点，在罗马这个地方吸引神拣选的人聚在里面，等天国，等弥赛亚回来，没有。所以区别就这样啊，耶稣吩咐我们向世界做见证，但是耶稣没有任何时候吩咐我们推翻政府的。我不是要护着什么东西啊，习近平也没有给我钱啊，普丁也没给我好处，也没有送我几罐煤气啊，我跟他们没有关系。我只是告诉大家，很多人特别是国内的教会，很多人用耶稣的名 OK 已经过线了。当他们被政府打压的时候，他们就说是他们迫害耶稣。我说耶稣好得很，他们迫害的是你，不是耶稣。因为你的观念里头呢，已经不是耶稣要做的事。我再说一次，圣经从头到尾没有吩咐过基督徒推翻政府的，你找不到这句话的，也没有吩咐过门徒组织政党的，你知道吗？其实没有基督教党的，啊，德国一大堆啊，我看瑞士可能也有啊，没有的。这个字本身就是错的，因为耶稣没有要你搞政党，政党是管理不幸的世界的。OK， 他随便取嘛，爱玩政党，爱吃政党啊，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要搞什么耶稣会政党，没有政党，基督教没有政党。OK， 耶稣要我们做什么？用生命啊，来影响，不是改变，来影响这个世界。OK， 没有要我们去改变，是因为耶稣自己要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基督徒不要过线了、啊。我们常听一些激进分子的人会说啊，基督徒要影响世界，人家讲来讲，我们基督徒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说啊 ，no， 歌里面也是这样唱的啊。你去读圣经，耶稣没有叫你去改变它，因为改变世界是基督改变的，不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的。你可以影响他，要信他到教会来寻求救恩，但是这个世界永远是黑暗的，不幸的，占大多数的。我们没有这个野心要让基督教成为最大的政体跟宗教，因为耶稣的心意不是这样，可以吗？啊，那我不想细讲很多啊，当然时间也过了，但是最少你们有这个观念的，就是有一些很微妙的他在边缘的讲法，可能会促成你可能会觉得啊、哦，社会不公平哦，啊，我们基督徒就要这样做这样做，但社会不公平是一件事啊，但是推翻政府是另外一件事啊。OK， 因为耶稣仍然是那个最高的政府，所以等一下我给大家读的圣经呢，他说你推翻政府，你是就是背叛上帝。你说什么？把金正恩搞掉不行吗？你知道连金正恩不认识神的也是上帝立的，因为上帝从来都没有退下，他一直都是这个世界的君王。OK， 好了，所以呢，耶稣在地上给每一个基督徒设立这个原则。简单来说，对基督徒啊，对我们呢、啊，不讲外面的人呢、啊，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按属灵的规则。OK， 第一来生活。这个属灵规则最关切的一件事情，你跟我都要注意的，就是上帝得荣耀的事啊，这很多人忽略。OK， 很多人注意的都是灵修祷告啊，个人的灵修追求啊，与神的关系。你要知道，从旧约来看，不是个人追求的最重要，是上帝的荣耀是最重要。OK， 所以如果你要守这个属灵规则呢，你要第一注意的就是上帝得荣耀的事情，在哪里呢？在每一天，但是特别是在主日。你看到吗？你看到瑞士的教会楼上是空的、啊、我们这也没有坐满、啊、那如果我们有晚餐可能会多一点人、啊、你看到普遍的人是忽略主日的，挑选性的。难道上帝不值得你花一个小时找他吗？如果不值得你还信他吗？你有什么理由？你一个人讲是可以了、啊、体贴体贴没问题。我想问你，那个救你的命的、啊，救你免死亡的神啊，他不值得你来见他？你爬都爬来了、啊、对不对？你看普遍人傲慢的，玩的时候管神的了，对吗？这是我的工价，是我的，所以我们叫我的权利。这个已经，所以你明白吗？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们都在守属灵原则，其实没有。你看圣经，第一重要的神的荣耀是在主日的时候，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我们人都不在了，还是什么心灵诚实？没有啊！如果你在主日里面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你在平常生活当中才来操练过敬虔的生活，爱人如己的生活。你知道，如果主日没有，平常生活是做不到的。因此呢，信徒在个别的社会啊，如果你是在这边西方，你在东方啊，你在一个回教国，像我马来西亚的人啊，那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当中呢，我们就要按上帝给我们的安排，为主的名，让就是得荣耀，就是不让人毁谤啊，为的让人能够过得好，让人能够享安息，就是这种爱心啊，愿意去顺服那个当地的政府，努力的满足属世政府的要求。那你看他的关系吗？就是爱神，这是属灵的原则。因为爱神呢，你愿意体贴各种给你不方便的地方的政府要求，是你交很多税，是因为你是什么什么他对你不好，是，但是你说我交了税，我做了我的本分，虽然不公平，但是我可以让周边的人不会被吵闹。因为如果我造反，可能很多人就过得不好，是吧？我存着这个爱心，爱人如己不容易啊！存着这个爱心，我忍受，我接受地方政府的要求。所以圣经是要我们顺服地方政府的， OK， 那等一下我再讲，如果他反上帝怎么办啊？那我给大家经文，是因为不是我说的啊。啊，我们读一下好吧？这是关键经文啊，长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读哈。来，彼得前书来一二三，啊，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承载。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着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掩盖罪恶，总要做神的仆人，总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啊。彼得讲这些话不简单，因为当时罗马人在杀基督徒，你知道吗？他不是像我们今天啊，政府派遣啊，啊 ，COVID 啊，派遣啊，你说哦，我们尊敬政府了啊，啊，这个汽油也便宜了，补贴了，不错。他杀人啊，杀基督徒，彼得却跟教会说要尊敬，因为这个是上帝设立的，不容易啊。你看保罗在同一个年代，他也讲一样的话，这更长一点，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言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以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就去读啊啊！当然，他经文里头可能你会分啊，你说哦，这里说的政府是好政府吗？如果政府呢贪污呢，然后政府欺负好人呢，我们就可以造反？圣经没有说可以造反的哦。啊，好，我不扯太远了，我等一下会交代这个课题。就是呢，有一个例子，如果政府没有尽他的责任，好吗？或是说政府呢想尽到属灵的原则里头来，就是呢他管这个国家，他也想管教会，他说啊，我不喜欢你们的牧师，我想派我的农业部长来做你的牧师。 OK，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他想接入 OK， 好，我们怎么办？那如果政府想要介入教会属灵的管理，当然我们要很谦卑的啊，其实很多人都不谦卑了啊，但是你要很谦卑的去表达我们的不认同，这是可以的。OK， 不认同不是犯法的，你知道吗？啊，你可以表达这个做法我们不认同。为什么？第一，因为世俗政府呢不能够取代上帝管理教会，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不认同。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根本做不到。OK， 那如果他们想要取代政府管理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过了啊，彼得、约翰啊。这个官长说：“哎，不准传耶稣。”彼得、约翰说什么？哦，是，大人，是吧？啊，就走了。不是，他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那这句话没有支持说彼得、约翰出去动荡啊，去找人啊，搞事。他只是表达了一个不同意，可以吗？就是说，政府说你不准再传耶稣，你说听。就是为了听人而不听神是不对的，就这样你表达了 OK， 所以意思说你还是要按着神的吩咐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做啊，我们可以表达，可能会有后果，但是这是我们的表达。哎，第二个你不同意，是因为呢他做不到。什么叫他做不到呢？因为他本来他的范围就不在这里了。你说政府如果要牵扯教会，他做什么？他不是限制你喽啊，把你教堂关掉啊。啊，把基督徒锁在家里，不准你出来啊！把聚会的人从100个减到50个，把50个减到10个，就是这种嘛啊！他就用一些的规条限制你的自由 ，OK？ 他没收你的奉献，他没收你教堂的产业 ，OK？ 他减少你的资源，还有吗？他制造不方便啊！他不让你礼拜天做礼拜，他让你礼拜三做礼拜 ，OK？ 不方便，还有什么？哦，他可能拿掉你的圣经，他烧掉你的十字架啊！你可能觉得很冒犯了。我上次有一个 email 从国内发来啊，就说啊，我们要支持温州啊，现在温州啊的政府啊，就地方政府在迫害教会啊，我就看了什么事，我说哇，这个政府来把我们教堂拆了，把十字架拿下来，哇，羞辱主民，也就说啊，把我们的圣经都烧了啊，这真的是啊，就是宗教批啊迫害啊。圣经烧了，所以说你知道圣经在中国就是家庭这个三自教会印的嘛？你说烧不是再回去三自教会那边买喽？你有办法吗？他烧你的圣经，你会没有圣经吗？你手机里面都不几个版本，你还要因为他烧你的圣经，你说他宗教不是吧？烧你的十字架，你不是烧了只要有两根筷子我就有十字架，那个是一个记号来的，它不是一个圣物啊，它做不到的。你说它可以把你教堂拆了，它拆不了你心里面的教会的，你里头的圣殿它不能碰，因为它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是吧？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信仰永远是自由的，我们一祷告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了。你有上帝有什么办法？我们当然你可能被关起来什么，你没有圣经，但是只要你一想起耶稣的话，你的灵就被喂养了。只要你在耶稣的身体里面，你就跟其他的人一起敬拜上帝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心灵，所以如果政府说我要介入你教会的管理，我们很谦卑的说，老兄你想做但是做不到，不是因为我们要去抵挡他让他做不到，而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他把你关起来你还是自由的，因为这不是他的范围的 OK。 所以我不是说就很好啊，我当然希望这些事不会发生了，但是我要表达的就是他不成立。如果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造反，他不成立 OK。 所以圣经让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发生啊，如果啊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应该跟神求，好像彼得这样啊，就叫我们要依靠主 OK。 有两种可能啊，第一个可能就是上帝继续给你力量，给你恩典，能够有忍耐，就等主耶稣来拯救我们咯啊，就是可能换政府啦啊，或是说这个条例被废除啦，我们就自由了。或是呢你可以祷告求上帝让你离开，哦，不可能不可能，我这边股票太多了，我的房子太多了嘛，谁叫你，都跟你说了啊，做基督徒要轻便一点啊，这是聚居上啊，他们在飞机场买电冰箱做什么？你知道基督徒很多时候不动，都不是因为神的缘故啊。我听过一个牧师啊，他被请到另外一个教会做牧师啊，他竟然在台上公开的说一件事，他说我到你们的教会的其中一个印证啊，就是上帝必须让我在那个地方的房子可以卖掉。我本来还想请你，你现在这样讲我根本不想请你，这个叫做房屋代理商。你做神的仆人，你的顾忌就是我的房子没卖掉我不能来你们这边牧会，你知道吗？所以活该，一定要受苦的这种。基督徒是很轻便的 OK。 如果我们在这里，这里的政府不喜欢你，你问上帝，上帝你要我留吗？你说不留不留啊，这个地方那么坏，你太好了，你给我走。好，那去哪里？我带你走。哦，不行哦，孩子要读书。哦，老婆的工作很好，很有前途啊。哦，我的存款还没有这个 mature 啊，还没拿到那个利息啊，等一等可以不？啊，你说走就走。所以，如果哪一样事情今天晚上 让耶稣叫你走的时候你还走不了，那些就是你的捆绑。当然有的东西可以放了啊，但是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成为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能够继续遵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东西。 OK， 所以我又说回来了，就是如果上帝真的说走吧，我为你预备一个新地方，你在那里为我做见证，你就应该像亚伯拉罕家，你就像圣经有许多的人都是这样，他们就带着信心就离开了，懂吗？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争取我的权利，这是我的地方。圣经没有教我们为了维护教会的自由而去反对任何的政府，不一定是集权民主也好，什么都好，圣经没有这样讲过的，对不对？因为教会本来就是自由的，他限制你三个人聚会还是自由的。你看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在网上啊，我跟欣欣是两个人呢啊，那可能这个家人是四个人呢啊，圣青四个人，他们算是最多会有最多的四个，自由吗？绝对自由。当然今天我们可以拒绝，我们应该拒绝了啊，不应该还留在网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两年下来，你没有发现到，我们虽然没有机会聚，但是我们在灵里，我们还是释放了。我可以感觉到你们在的，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在家是我跟你两个看来看去啊，但是我会感觉到啊，哎，谁在那里？听到你们的声音，就感觉好像我就在那边，很奇怪吧？对吧？因为我们的心灵接上了那个卫星啊，就是耶稣啊，他连全部人的，他把你的感觉传到我们那边去，把我们的感觉传到你这里来了，所以你永远是自由的，只是不同的情况。有时上帝磨练当地的人，磨练他的教会而已。OK， 所以我不是要，我在说啊，我结束了。不过我不是要提倡一种的什么政治观念呢什么，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你的心思不要在这里。OK， 它会过去的。连宗教改革，如果严格来说，也是没有成功的，你知道吗？你看看今天的新教。几乎都有相当大的部分都重复了天主教当时做的事，对吧？你看今天，你说这个就是当时天主教反对的嘛。教会冷清啊，是一个老人的地方，你知道当时啊，就是因为整个教堂里面都是那些雕像嘛，对不对？那个神父整天有气无力的啊，有爱做不做的啊，在台上讲拉丁文，那边能讲什么不知道还讲什么。 OK，教会就是这样死气沉沉。 OK， 你改教嘛，耶稣不是这样的。好了，好啊，五百年了，过去了，你去楼上看，几个老人在那边听管奉亲，连听完了就是敬拜了。牧师在台上都讲什么，我看也没人管他。我们不是重演了天主教的事吗？你说改教很成功，很成功的是我们自己讲的，没有成功过的。 OK， 只是上帝在每一个情况，天主教黑暗的时代，新教开始的时代，现在新教一个我们说已经走入后现代的时代呢，上帝都可以救他要救的人而已。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手制造一个制度让教会安全，不会安全的，因为本来的目的安全在上面，不在下面。下面都是一个等上飞机的地方，这里就是等上飞机的地方。我们来的教会就是在仰望我们要离开，当然不一定是去哪里了啊，耶稣也可以来啊，总之我们要离开一个败坏的世界。你说我家人怎么办？用你的生命吸引他们来寻求，而不是用你的权力或是用你的特权的怎么样啊，就是逼他们上飞机，不能的，对不对？是这个方式的啊。所以想借用政府或是法律来达成就不可能啦。你就说我们选一个基督教政府啊，把这个圣经的规矩全部放上去，圣经没有叫你这样做，耶稣更不要这样做。他说教堂里面充满着中世纪的那些就是假冒伪善的人，都是为了王帝，为了找工，为了做生意跑来教会的。 OK， 上帝哪里稀罕这些人的口讲的话，根本不是。 好吗？好了，我要结束了啊。所以耶稣讲完，虽然当时只是一句啊，但是成为我们很多的讨论啊。现在你看很多书都会讲这个事情。那听完了，他们做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就很稀奇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耶稣这样讲话，然后他们就走了。另外呢，路加就说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到把柄啊，也就稀奇耶稣的应对，就闭口无言走了。好，看来啊，耶稣又赢了，因为耶稣每一次啊，就在无限的这种攻击啊，都好像给我们的主耶稣得到荣耀啊，但上帝最终得荣耀了啊，他们就要退去。但是很遗憾的是啊，每一次退去之后呢，这些人都没有悔改。他们每次退去之后，他们又在用不同的方式一意孤行啊，所以在这个话题上呢，他们是找不到把柄的。但是你们看，当耶稣被告的时候呢，他们怎么说啊？我们路加他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他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就告耶稣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你说怎么可能？你那天都抓不到把柄，他还有，还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哇！所以这些人没有得救了。如果他们愿意谦卑，他们应该知道主耶稣不是常人了啊。但是他们没有恩典，所以他们抵挡到底，最后没有证据就捏造证据了。就自我毁灭上，他们拒绝的其实不是一般的先知，是唯一的救主。你把以赛亚杀了，上帝还给你一个耶利米，把耶利米杀了，上帝还给你一个哈该，哈该杀了，还有撒迦利亚，撒迦利亚杀了，还有马拉基。你把施洗约翰杀了，他还是耶稣的先锋，耶稣还来。你把基督都拒绝了，你就永远灭亡，因为只有唯一的救主。所以当然我们也受提醒啊，一方面从这个教导里面明白我们今天在地上啊，做教会做基督徒应该有的关心啊，也不要太多受这些，为他们祷告是应该啊。你说很多国内的一些教会受苦，我们是知道啊，因为有弟兄姐妹告诉我们，在里面的人告诉我们 OK， 但是不要把它提升成为好像一种社会的改革啊，耶稣没有要这样子的，耶稣没有要地上的教会过得快快乐乐，用水晶来盖教堂，用喷泉来装饰教会，你一看没有的 OK， 没有这个要求的，只是让我们在一个简单的一个建筑物里面去等候基督的降临，因为我们都要离开一个短暂跟污秽的世界，好吗？好了，我不多说了，时间到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想这段的话语啊，也同时你也让基督的这个原则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一个教导跟指引啊。是的，现在有特别在一个末世的年代啊，很多的言论会影响信徒的焦点啊，可能会把我们的心思给夺走啊，好像开始要用人的方式来维护上帝的家。但是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是吧？你让我们可以放下这种的冲动啊，因为主，你从来没有一天你放弃你的教会，你也没有一天丢弃属于你的人，你乃是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境况之下来受考验，最后你要把他们接到你的国度里面，在那里是没有罪恶的，在那里是没有痛苦的，你要在那里永远的在国度里面与子民同在。主，让这个盼望激励我们更加简单的过生活，让这个盼望激励我们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与世界有不同的一个生命来，以致身边的人可以被我们所吸引来到你面前来寻求这样的一个信仰。继续听我们的祷告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